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生死声响》。大为集团的老总胡大为，他最近总是感觉有点胸闷，因为这段时间有不少人向他反映，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的开发区一号楼质量有些问题，紧接着开工的二号楼现在已经暂时停工了，因为他欠了民工不少钱。这要是一号楼真有什么问题，这烂摊子可怎么收拾？临近傍晚的时候，胡大为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便换上了工作服。他独自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了一号楼的工地，此刻离收工还有不到半个钟头，胡大为他想进楼去看一看。可是谁知道这个时候却突然冒出了一个戴着安全帽的瘦高个民工，他把他给拦住了。
请问您找谁啊？
我
胡大为愣愣，他在犹豫是不是要亮出自己的身份。他反问对方道：
小伙子，你是新来的？
那个高个子摇了摇头：
不是，我原来在二号楼干活。哎，那里现在已经停工了，工头欠我们不少钱呢，说是让我们等着，嘿嘿，我看这边缺个看门的，就过来顶过来，顶顶班嘛，多干一点是一点。哎，你呢？你是干什么的呀？
这个时候，如果胡大为再亮出自己的身份，那他觉得会有一些尴尬。他脑子一转，
我也是来找工头要钱的。哎，你看这快过年了啊，家里老婆孩子都等着用钱呢。
那高个子很同情地看了一眼胡大为，然后他指着一块写有施工危险闲人免进的牌子说：
哎，这楼质量有问题，可不能让你再上去了啊。
说着他撸起了袖子看了看戴在手腕上的表，
很快就下班了，要不你在这等一会儿吧。
胡大为当然不能等，他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进楼去实地的看一看，所以他对高个子说：
哎，小伙子，你看我来一趟也不容易，还是让我上去吧。
他一边说一边就往楼道里走。那高个子急了，一抬手将手腕上的表凑到了胡大为的眼前。
哎，我说您看看，我骗不了你，马上就到下班时间了，这一下班啊，楼上的人都会下来的。
这高个子他不给胡大为看时间那倒也罢了，他这一看啊，那马铁蹄似的手表，那表壳上有一道蚯蚓般的划痕，这道划痕立马就引入了胡大为的眼睛里。胡大为顿时大吃一惊，这不是我十几年前捐出去的那块表吗？胡大为想了起来，在那年的冬天，胡大为他发动了公司员工为来自郊区的贫困家庭的民工捐献爱心物品，当时胡大为就自己带头捐了不少东西，而这块手表正是那个时候捐出去的，因为那表面上有一块划痕的标记特别的明显，所以他不会忘记。怎么会这么巧，今天这块表竟然戴在这个年轻人的手上。胡大为这个时候的心里呀，可谓是又着急又惊讶又感慨。可是他突然发现这个年轻人手上的这块表好像走快了将近一个小时。他笑着对年轻人说：
哎，你看你这表老旧了，现在才5:30呢，你这表啊怎么到6:30了？
那高个子顿时就脸红了起来。 你可别看这块表老旧啊，可守时呢。我刚才是想让你安心在下面等着，所以正刚才你不注意，我把它调快了一个小时。哦，呵呵，我知道，我知道啊，我也是和你开玩笑呢。哎，这年头谁挣个钱都不容易啊，你就让我上去看看吧。
胡大为继续地缠着这个高个子。这小伙子他同情地看了一眼胡大为，他想了想，
那好吧，看你年纪都快赶上我乡下的父亲了，哎，过年讨点钱也不容易，我就让你上去看看吧。啊，这可是我头一回做人情啊，你上去要是找不到工头，那可别怪我啊。
胡大为立马就点点头。胡大为一步就跨进了楼道里，他走在台阶上，而这个时候瘦高个却急急地从他身后赶了过来。胡大为以为这个高个子要改主意了，可是谁知道这小伙子把自己头上的安全帽摘了下来递给了自己。
那、你戴上吧。
胡大为当时心里一暖啊，
他拍了拍高个子的肩膀，然后就把安全帽扣在了自己的头上。而正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有啪啪啪的声音从自己的头上传了下来，然后正诧异之间，他的脚下又突然一动，随即就是一阵轰轰隆隆的巨响。那个瘦高个子大惊失色，他赶忙喊道：快蹲下！话音刚落，稀里哗啦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已经劈头盖脸的朝他们砸了过来。当时胡大为的脑子里突然就嗡了一下，然后他就感觉自己的四周天旋地转了好几圈，他仿佛就一下子掉进了地狱里。
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他的眼前一片漆黑，
他的身子已经被困在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空间里，他的四肢根本就伸展不开，窜入鼻孔的都是呛人的烟尘。这到底怎么回事？胡大为惊恐万分，虽然和建筑打交道已经大半辈子了，可是这样的险情胡大为他的生平还是头一回遭遇。他吃力地伸出了手，他试图想摸一摸，可是在这个时候他竟然摸到一块冰凉凉的东西，他当时就吓了一跳。然后他麻着胆子再往下一摸，他摸到一只温热的手臂，他立马想到这一定是那个年轻人的手臂。他正想开口，对方就传来了细微的声音：
是你吗？
胡大为赶紧回答：
是我。你受伤了吧？
我没事，脑子还好使着呢。哎呀，真对不起啊，让你碰上这倒霉事儿。要坚持不让你上楼的话，那就好喽。
哎，你快别这么说。哎，是我对不起你，是我连累了你呀。
胡大为不自觉地感觉到有些绝望。
哎，
我们还能活着出去吗？
那个年轻人说：
我听声音，塌的地方只是我们头顶一块很小的地方。哎呀，还算好。哎，你别怕，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上面的人下了班看见我们这样的情况，肯定会过来救咱们的，咱们俩肯定能活着出去。
哦，
真的吗？
胡大为顿时就满怀希望。
哎，我听你这口气，好像你不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啊，哪里的话呀，不过我虽然说不是第一次，可是我爹却遇到过很多次了。 哎呀，他什么大苦大难都经历过。
年轻人接着对胡大为说，
我看你的样子是第一次吧。哎，这工头要是不欠咱们的钱，这倒霉事儿咱们也不会遇上啊。
不知怎么的，胡大为听着年轻人这么一说，突然就感觉到胸口又开始发闷了，紧接着一阵刺痛感传了过来，看来他的心脏病又要发作了。胡大为的心脏一直不怎么好，平时救心药是随时备着的，但是刚才他来工地之前就匆匆地脱掉了西装，换上了工作服，他却忘了把救心药从西装口袋里拿出来，现在正是要派上用场的时候，药却没有了。现在的胡大为，他额头上的冷汗一滴一滴地滚落下来，牙齿都咬得咯咯咯地直响。那个年轻人也听到了，他就笑胡大为，
你牙齿响得这么响，你是吓坏了吧？嘿，到现在这种时候啊，咱们有什么怕有什么用呢？你还不如省点力气呢。
但是胡大为已经没有力气向他解释了，他的头已经开始昏昏沉沉起来。那个年轻人好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他问道，
你没事吧？
胡大为张大了嘴，却发不出任何一丝声音。这个年轻人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摘下了手腕上的那块表，他摸索着把那块表塞到了胡大为的手心里。
你别怕，我教你一个法子，你把表放在心口，你听它啊，是不是有没有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多有力道啊啊！你跟着他数，他想一下，你就在心里默念一下。哎，你试试，可好用了。
这是什么法子？胡大为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不过他还是费力的试着把那块表贴在了自己的胸口。果然，随着那块表咔嚓咔嚓的声响在不停息的走动，胡大为就立刻感觉到自己的体内有一种很有节奏的响动，他的嘴里也跟着这块表正在默默地数着，一、二、三、四，他觉得自己的神志越来越清醒了。他叹了一口气，问那个年轻人，
你是怎么想出这法子的？
那个年轻人却说，
我哪有什么本事想这个法子呀，这表是我父亲传给我的，他在工地上干了一辈子，遇到过好几次危险呢，每一次啊都是用这个办法挺过来的。哎，所以我到工地之后，我父亲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表还给我，这表也是他给我亲手戴上的。
胡大为听完之后默不作声了。突然他转移了话题，他问那个年轻人，
他们欠你多少钱呢？
哎，都欠了半个年头了，现在还说什么钱不钱的事儿啊，你快跟着表数吧。
这个年轻人说完之后就没再出声了。在这黑暗狭小的空间里，一片的寂静。过了一会儿，胡大为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个年轻人怎么一点声息都没有了？他叫了两声，对方没有回答他，他赶紧用手摸了过去，却摸到的是一只冰冷的胳膊。胡大为着急了，你怎么了？快快把表贴到你的胸口去，快快快。那个年轻人他下意识地动了动自己的手指，然后他用几乎无法听清的声音向胡大为说，
我不瞒你，我没有头盔，头上早就受伤了，我的血一直流到现在，我怕是撑不住了。哎，都怪我没拦住你。哎，如果这块表能救下你，那就好了。
听着这个年轻人的声音越来越轻，胡大为的泪水已经忍不住夺眶而出了。他想把这块表重新放到年轻人的胸口上去，可是怎么也够不着他。他现在非常的痛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来工地查看，为什么不早点发现问题并且去解决它。就在这个时候，胡大为听到头上的板砖突然被扒动的声音，有人来了。他激动的想喊叫，可是心脏却突然传来了一阵疼痛，眼前突然一片漆黑。当胡大为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那个年轻人也躺在自己隔壁的一张病床上，他已经有了一丝的呼吸。再一看，自己手中竟然还在死死地攥着那块手表，但是他定睛一看，却发现这块表他已经不走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已经自己断了发条。胡大为叹了一口气，他静默地看着眼前的这块表，他暗暗地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让那些民工兄弟有用这块表的机会了。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